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地带同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这个距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最近一次对中东的斡船访问只是两日。分析人士指出，加沙达成停火协议的前景暗淡，中东战火有扩大的危险。巴勒斯坦官媒礼拜四说，以色列对加沙北部的拜特拉希亚发动空袭，至少11人丧生。以色列军方报告说，空袭击中了加沙城一个哈马斯军事场所附近的武器仓库，而对加沙中部的空袭打死了一些激进分子。同一日，以色列国防军还针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武装组织使用的十几个场所进行了连夜的空袭。拜登政府正在向以色列和哈马斯施压，寻求尽快达成停火协议，但分析人士对此并不乐观，他们认为冲突有扩大的危险。除了礼拜四以色列的空袭之外，在布林肯访问中东三国之际，哈马斯还宣布重新启动对以色列的自杀式爆炸袭击。礼拜四，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一次演讲中提议对拒绝接受美国遣返的非法移民的国家征收巨额关税，暗示如果他重返白宫，可能会将移民与贸易政策挂钩。据彭博社报道，川普当日访问了美墨边境，并在亚利桑那州蒙特祖玛山口的科罗纳多国家纪念馆附近发表演讲，强调了移民和边境安全问题。川普说，这些国家要将他们接回去，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不会跟这些国家进行贸易，并向他们征收高额关税。同一日，川普的竞选伙伴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曼斯在乔治亚州的竞选集会上演讲说，只要何锦丽落台，我们就不再对非法移民或墨西哥贩毒集团敞开大门，这个是我们对美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在今年的大选中，移民和边境安全仍然是选民关注的首要问题。美国 CNN 今年1月委托民调机构 SSRS 完成的调查显示，约半数受访美国民众支持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礼拜五，英国首相斯塔默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进行了电话会谈，他告诉习近平知，英国和中国必须能够坦诚地讨论分歧，亦要努力加强经济联系，并在全球议题上进行合作。习近平在电话中向斯塔默表示，他希望英国能够客观理性看待中国。这个是斯塔默上个月就任英国首相以来两人之间的首次正式谈话。斯塔默办公室表示，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包括贸易、经济和教育等双方可以合作的领域。他们都认为英国和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应当在全球安全与气候变化问题进行密切合作。目前英中关系因间谍案、人权问题、俄乌战争以及中共对香港的控制日趋严格而陷入严重困难。根据英国首相办公室发表的声明，斯塔默补充说，他希望两国领导人能够进行公开、坦率和诚恳的讨论，以便在必要时解决和理解存在分歧的领域，例如香港、俄乌战争和人权等。礼拜五，印度总理莫迪结束对波兰的访问后，对乌克兰进行了历史性访问，并与泽连斯基总统会面。莫迪敦促俄乌双方坐下来谈判，以结束这场持续已两年半的战争。两位领导人在基辅进行了一对一会面和代表团级别的会谈，重点讨论如何通过谈判解决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莫迪表示愿意以朋友身份帮助实现俄乌和平，这个是1992年两国建交以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问乌克兰。近六个星期前，莫迪访问了俄罗斯，讨论了俄乌冲突局势。莫迪说，他已经告诉普京知俄乌问题无法在战场上解决。 莫迪和泽连斯基在联合声明中都称赞这次访问具有历史意义。两位领导人都说，有意在未来将双边关系由全面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双方愿意进一步合作，维护尊重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等国际法原则，包括联合国宪章。今日美国司法部宣布，佛罗里达州一名从事信息技术工作的居民李某，当日对串谋充当中共代理人的指控认罪。根据司法部的声明，今年59岁的李某是移民自中国的美国公民，曾经先后为一家美国大型电信公司和一家国际信息技术公司工作。李某承认，至少由2012年年初开始，他充当中共国安部的合作联络人，接受国安部人员指示，获取符合中共利益的信息。李某在国安部要求下，获取了范围广泛的信息，包括有关中国意见人士和民主运动倡议人士、法轮功成员和位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的信息，并将信息报告给国安部。司法部说，李某为了与国安部沟通而使用了各种匿名在线账号，在曾经前往中国与国安部见面。李某在今年7月被起诉，按照与检方达成的认罪协议，他对串谋充当中共代理人而未通知司法部长的指控认罪，一旦被定罪，他将面临最长5年的监禁。
美国独立总统候选人小罗伯特·肯尼迪宣布退选，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川普。今日稍早，小肯尼迪在宾夕法尼亚州提交一份法庭文件中说，他支持川普。之后，他在亚利桑那州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话，他说他已经多次和川普和他的助手会面，还在边境安全、言论自由和结束战争等问题上达成共识。他说，有很多问题和方法上，我们仍然存在很严重的分歧，但我们在其他关键问题上是一致的。小肯尼迪表示，他将在10个可能决定选举结果的战场州由选票上撤销自己的名字，但会在其他州继续作为候选人。小肯尼迪表态背书川普之后，几位肯尼迪家族成员发表联合声明，表态支持贺锦丽。川普在拉斯维加斯竞选活动中多谢小肯尼迪的支持，他说，小肯尼迪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给所有人的尊重。在以色列国防军和哈马斯武装分子在加沙地带继续激战之后，白宫发言人今日表示，在开罗的加沙停火谈判有进展。在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话俾记者知，会谈是建设性的，并表示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各方需要为了实施一项意义中的协议而共同努力。科比话，礼拜五继续进行会谈 ，CIA 局长白恩斯和美国中东特使麦格克代表美国出席了会谈。礼拜五在稍早的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表示，以色列的一个代表团在开罗参加会谈，以恢复挽救停火协议的努力。会谈包括来自以色列、美国、埃及和卡塔尔的谈判代表，但不包括哈马斯。在今个礼拜的时候，哈马斯表示不会参加今个礼拜的会谈，因为他们认为调解各方上达成协议的过渡桥梁协议中，以方提出不可接受的额外要求。科比礼拜五表示，即使他们反对协议，但哈马斯应该出席。他表示，谈判会继续持续到礼拜六。今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减息时机已到，还表示美联储打算采取行动，避免劳动力市场进一步疲弱。鲍威尔在出席杰克森霍尔举行的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讲话，他明确表示，政策调整时机已到，政策方面已经明确。两年前，鲍威尔表示，美联储愿意接受经济衰退作为减低通胀的代价。 他今日的发言意味着美联储将结束这段利率长期保持二十几年来高位的抗通胀行动。鲍威尔说，我们既不寻求亦不欢迎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减温。减息时机和节奏将取决于后续数据、前景变化和风险平衡。在鲍威尔发言之后，美国三大股指都上升，国债收益率下跌。美联储官员的下一次政策会议定在9月17号到18号举行，对市场关注的9月减息幅度是下调 0.25%，抑或是 0.5%。鲍威尔没有透露更多内容。礼拜四，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表示，已对美国 CNN 的一名记者刑事立案，指他非法进入俄罗斯报道乌克兰对库尔斯克州的跨境袭击。被指控的是 CNN 首席国际安全记者英国公民沃尔什，他上个礼拜应乌克兰的邀请，在乌克兰军方的护送下去到俄罗斯库尔斯克州边境城镇苏德扎报道乌克兰越境袭击并占领俄罗斯领土的事件。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说，他们亦对两名独立新闻媒体 Remarksky 工作的乌克兰记者提出同样指控，还刑事立案。指控说，这三名记者非法越过俄罗斯联邦国界，在库尔斯克州的苏扎定居点一带进行拍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表示，这些记者的名字将会列入俄罗斯国际通缉名单。根据俄罗斯法律，非法越境最高可判五年监禁。CNN 针对指控作出回应，说记者此行是正当、合理的，亦是他的任务之一。今日美国进一步扩大针对俄罗斯国际供应链的制裁范围，对大约400个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公司和个人实施了制裁，其中包括被认为正在帮助莫斯科规避西方制裁的42间中国公司。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宣布，针对俄罗斯境内外包括亚洲、欧洲和中东的公司和个人实施制裁。美国认为这些个人和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令俄罗斯得以维持战争并逃避制裁。今次制裁包括针对向俄罗斯运输机床和微电子产品的中国公司，其中中国大连机床集团进出口公司向俄罗斯公司提供了价值400万美元的军民两用产品。另外多间位于香港和中国公司向俄罗斯被制裁公司提供了电子集成、电路等产品。今次制裁还针对了多个跨国网络，这些网络参与为俄罗斯采购弹药和其他物资，帮助俄罗斯寡头和其他人逃避制裁。帮受制裁的俄罗斯黄金公司洗黑钱，还通过采购先进机床和电子元件等物品支持俄罗斯军上基础。这些跨国网络中几乎全部都是中国公司的参与。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